欢迎大家来到由法上学会主办的佛学选讲系列《佛教看生死》。今天是我们的第二讲，主题是死亡的界定。究竟怎样才是死亡呢？要怎样可以界定死亡呢？其实怎样界定死亡呢，从来都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来的。而大家呢就更加常常误以为呢死亡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但其实呢死亡呢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来的。反而它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复合的过程。我们由有机生物的角度去看呢，人体内部的各个器官呢是会随着细胞代谢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功能。所以它丧失功能而被认定为死亡的速率呢亦都有所不同。我们要在这个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去找一个点，然后来到确定人的死亡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其实是非常之复杂亦都非常之困难。甚至乎我们可以说在认知上呢我们是还未能够好肯定咁喺生同死之间呢去揾到一条泾渭分明嘅楚河汉界嘅。咁喺未理解佛教係點樣去判定死亡之前呢，我哋首先去睇下喺生活裏面医学界係对死亡嘅意义嘅判准係點樣。喺1968年以前呢，医学界呢普遍就係以丧失这个心肺功能呢作为确定死亡的判准的。而这个判准呢就是基于三项的心肺功能的量度呢来加以判断。就是要发生永久的心跳停止啦，呼吸的停止啦，还有瞳孔对光反射的消失。但是随着这个医疗科技的突飞猛进，技术干预呢就令到一直以来认定生命延续征兆呢慢慢变得富有争议性了。因为我们可以借助心脏起搏器啊、人工呼吸机这些等等的先进医疗设备的帮助呢，令到心肺功能的丧失呢具有了一种逆转性。心肺呢可以进行长时间的人工维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心肺功能的停止呢就只是死亡过程里面的一个层次，但是呢就不可以预示作为人作为一个整全整体的死亡的一个必然发生来。这个是1968年以前的情况。去到1968年这一年，这一年呢美国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呢就组成了一个叫哈佛老死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呢它就在美国的医学协会期刊就发表了一个叫老死的定义报告书。就确定了呢是要以不可逆的昏迷呢来到定义死亡。这个不可逆的昏迷呢就有四个标准的。第一就是不可逆性与无反应性。冇运动或者冇主动性嘅呼吸，冇反射机能，同埋呢个脑电波咧呈呢个水平线，亦都真系我哋成日喺呢啲电视剧嗰度睇到嗰部机一条直线咁 B B 响咁样样呈一个水平线呢、這个。好啦，呢、這个系1968年嗰一年发生嘅事，然之后去到1981年嘅7月咧。美国就再发表了一个叫 President's Commission 1981。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制定了呢全脑死亡呢就作为一个判准死亡的准则。并且呢清楚详尽地解释了有两组不同去裁定全脑死亡的测试。就是包括一个心肺的标准和脑神经的标准。我们简单来讲，其实就是说个脑死了呢人就是死的了。因为当脑的功能无可挽回地终止了之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肺、心和其他器官呢也都一个接着一个地不可逆转地丧失功能。所以呢全脑死亡呢 就是一个分水岭来判断一个整全的人的死亡指标。这个就是去到1981年所决定制定出来的准则了。咁去到呢度之后呢，跟住其他嘅各个嘅国家呢，就依照呢呢、这个标准呢去定义死亡啦。但係呢一个定义呢其实都有两种嘅。分别就係全老死，呢、这个呢就係美国喺度執行緊嘅。而另一个呢就是老干死，这个就是台湾、香港和英国呢都是以这种准则来做判断的。那全老死和老干死的分别呢，就在于老干死亡的时候呢仍然是会有短暂的 心跳的，而身体里面的器官呢仍然是有限度地有血液的供应呢去维持它的功能的。在香港呢，由香港危重病医学会发出的通过诊断脑干功能永久性丧失以证明死亡的指引里面，就说脑干死亡的定义呢就是指不可恢复的昏迷、永久性丧失脑干的反射和呼吸中枢功能，或者是证明脑内血的血流已经停止了。咁而呢一種嘅判准呢，通常係需要由兩名醫生呢去分別做兩次有七項嘅檢測，呢七項嘅檢測通過之後呢，醫生呢先可以簽署呢個確認佢作為一個死亡嘅文件嘅。嗱，喺呢度呢我哋可以睇到兩個重點嘅。第一就係話，隨住醫療技術嘅發展呢，對死亡嘅定義呢其實係不停咁喺度变紧嘅吓，我哋由1968年去到1968年之前，去到1968年，跟住去到1981年，一路都喺度变紧嘅。医疗技术越先进咧，佢就一路嗰个改变咧就更加越嚟越细微啦。第二就系话，虽然各国对于老死嘅判准定义度都会有啲差异，但系共通点呢都是一致认为，当所有的生理机能都没有办法运作而且全部停止的时候呢，就可以宣告这个病患的人呢是死亡了。也就是说，医学界对于死亡成立的定义呢所关注的呢就是生理机能运作的层面。当这些生理机能的运作停止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就认为是一个死亡了。好啦，佛教又系点样去睇嘅咧？佛教对于界定死亡咧，可以见于唔少嘅经论啦。咁我哋或者先由原始佛教嘅《阿含经》嚟睇下。嗱，喺《杂阿含经》嘅265经，佢话受暖及诸色，离此如身份，永气忧重，如目无色想。寿呢就是寿命，是指生活存活的期限，这个呢是由我们先前所作的业力所决定的。而暖呢就是真的温暖，也就是我们生命的热量，表现其实就是我们的体温。至于色就是我们的色蕴。这三者呢是互相依持的，生命呢才可以得以持续。受暖色呢，所以可以说是维持我们生命呢三个互相依持的一个必要条件来的。就等于好像油、柱，即是灯芯和灯火一样，他们三者是缺一不可。如果这三者解体呢，就是即为死了，就会永气忧重，如目无色想了。那另外在中阿含经呢，有一段咁嘅说话，佢话云何为死啊？彼彼众生，彼彼种类末，迁移、身坏、受尽、火离、命灭、舍任时道，是名为死。另外呢，喺《中阿含经》呢，亦都有一段类似嘅经文嘅。佢话云何之死？为彼众生，彼彼众生种类，命中无常， 死丧散灭，受尽破坏，命根蔽失，是名死也。嗱，由以上嘅经文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原始佛教经典咧对死亡嘅睇法其实系比较基本同埋好朴素嘅，主要就系基于身心活动嘅受暖色嘅幻灭咧，而要作一个界定，亦都即系话。对于死亡的认定呢，主要是来自于五蕴的解离，也就是说色身和心法的解散。而即使在这么朴素的观点之下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佛教和医学界呢对死亡的定义呢已经有很明显的分别。第一就是佛教是依住受暖和诸色是不是坏灭来作判准的。那些在医学界度被判脑干死亡的人，但仍然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来到维持他的心跳和呼吸的运作。那既然可以仍然有呼吸和心跳，他的体温一定可以被持续而不灭。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似乎就不能够被界定为死亡了。而佛教呢，除了是这个受暖之外呢，是还有诸色的。所以我们是强调呢，心色功能的宗旨呢是作为一个判断的。咁而医学界所讲的脑死或者脑干死，是不是就是等同于佛教所讲的意识已灭呢？嗱，这个呢是值得我们商榷的。跟住去到我们来看一下布派佛教啦。布派佛教嘅，譬如阿毗达摩拘舍论卷三里面呢，有一段咁嘅说话。佢话在无色界将命终时，命意舍三于最后灭。若在色界将命终时，则前三根及眼等五如是八种于最后灭。一切化生必具诸根而生故。若在欲界，顿命终时，十九八根于最后灭，为二形者后灭十根，即女男根并前八种；若一形者后灭九根，于女男中除一种；若无形者后灭八根，为无女男唯有前八。如是所说依顿命终，若渐命终。后为舍四，为在欲界渐命终时，身命意舍于罪灭后灭，此四必无前后灭意。如是所说，应知但依染无记心而命终者，若在三界善心死时，信等五根必皆具有。大家睇到呢一段经文咧，可能都吓到晕咗啦。好亂啊，咩十九八根啊，又三啊，又四啊，咁哇大家搞到好亂。首先我哋第一睇下咩係根先。呢度其实呢係提到有十根嘅。而所谓十根呢，首先第一就係我哋嗰五色根啦，就係我哋嘅眼耳鼻舌身，就係我哋呢个五色根。然之后就所谓有男根女根，就係我哋嘅男生殖器女生殖器器官。然之后就是我哋嘅命根，即系我哋嘅寿命，我哋嘅意根同埋我哋嘅舍根。咁呢个咧就系里边所讲嘅十根啦。嗱，咁我哋由于一段论文里边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系佢哋将死亡咧嘅定义咧就分咗做欲界、色界同埋无色界三界嚟讲，呢、这个十根咧嘅坏灭而个作为一个界定嘅。而欲界即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界别里面的死亡呢，它又将它分为顿命终时和渐命终时两种。顿命终时呢，就是指在同一个时间呢会区断男女根和命意舍眼耳鼻舌身等根。所以呢，顿命终的意思就是说意识和身根呢全部是一起总灭的。即是话意识同个生命活动是刹那间一起中断。咁呢个呢就係、是、等于好似我哋有时 在一些大意外里面遇上的大爆炸而当场即时死亡的情况呢，就是这种了。另外一种呢，就是致命中了。致命中呢，就是说众生他在欲界濒临死亡的时候呢，眼耳鼻舌男女这些色根呢就会陆续坏灭，然后到最后呢生命意舍这四根呢就跟着灭了。所以呢致命中所讲的呢，就是死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不是好像将柴呢斩了做两截截，斩了之后截然变成两段一样。咁呢个就係其实我哋平时比较容易睇到嘅一种死亡嘅情形啦。因为譬如好似无论你係病或者意外受伤但唔係即时死亡嘅话呢，呢啲呢都属于致命中嘅。嗱，呢度依住时间先后坏灭嘅描述嚟到讲明呢，佛教对于死亡嘅过程呢係有佢哋自己一套嘅睇法。就係第一，身体的感官器官，即是我们眼睇到的东西，耳、闻、鼻、臭、舌、味，是会逐渐丧失了它的功能，然后直到它的身色的触觉和心念都停止了之后呢，才可以宣告死亡的。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感觉器官呢，一路逐步逐步地丧失功能，然之后到后到触觉都丧失咗功能，然之后个心念再停止之后呢，我哋先可以话係死亡。其次就係话我哋个身色呢係比意识呢坏灭得早嘅，即係话我哋身同身相应嘅身色呢係比意识呢坏灭得更早嘅。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呢，就更加有一个很详细的先后差别了。他说齐何当然死边际受呢，答齐此末摩断命根灭，几色相应呢，身色意识，为初末摩断受身色相应，最后受意识相应。首先我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末摩先啊。末摩呢就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死亡或者是指死穴。末摩断呢也都叫解肢节，意思就是说由身体外部呢加了少许的伤害呢就会即时丧命的部位。这个论文里面所讲的就是说呢，我们临终的觉受呢它就叫做死边际受。而有这种受的生起呢，就是因为呢我们有末摩呢遭到断坏。嗱，咁我哋嚟睇下啦。嗱，我哋嘅身受咧就系同身色相应嘅，心受咧就同意识相应嘅。因为我哋临终咧就系有呢两种受噶啦，就系身受同埋心受，身受同身色相应，心受同意识相应。咁断末摩咧系属于心受嚟嘅。咁既然佢属于心受，当然佢就系同心色相应。咁所以如果我哋个末摩断嘅话咧，咁我哋嘅身色咧就灭啦。咁身色灭咗之后咧，先至系命根嘅灭。咁命根咧灭咧系一种心受嚟嘅。咁既然心受同意识相应，所以命根灭咧先至系意识灭。咁呢度我哋就睇到嗰个过程啦，就係话我哋身受或者身色滅咗之后呢，我哋先去到我哋嘅心受同埋我哋嘅意识呢先至会滅。所以我哋就知道临终嘅时候呢，身色係比意识更加早停止嘅。咁但係究竟两者断滅嘅时间究竟相距几耐呢，我哋就唔能够确定啦。而由佛教嘅观点呢，单从呢个生理现象嘅动或者停止呢，就唔能够去断定呢个人呢系咪已经完全命中。所以我哋之前所讲佛呢、这个医学界所判定嘅脑干死亡嘅人呢， 由于佢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去维持佢嘅心跳同埋呼吸仍然喺度进行咧，咁好明显啦，我哋喺头先喺度睇到嘅就佢嘅身受一定当然冇断灭噶啦。咁如果身受既然冇断咧，佢嘅心受当然亦都系未断啦。咁如果喺依咁嘅情况之下咧，喺我哋佛教嘅教义嚟讲咧，我哋就唔可以话佢呢个人咧系死咗噶。好啦，及至到去到瑜伽行派之后，原始佛教就意识就是指六识里面统摄眼耳鼻舌身等五识的第六意识啦。而大乘瑜伽行派呢，它就将意识再分为三层，而建立了八识，就加了末拿识和阿赖耶识，那就对死亡之后的神识状态呢就更加详尽了。咁喺成唯识论里面呢，佢有一段咁嘅说话，佢话又将死时由善恶业上下身份懒足渐起，若无此色彼事不成，转色不能执受身故，为意熟心由业力行遍相续执受身份，舍执受处懒足便起，受暖色三不相离故，懒足起处即是非情。嗱，喺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系话呢个阿赖耶识咧，佢由入胎成长一路去到死亡之前咧，都系会同我哋呢个根身咧安危与共嘅，即系话佢系会牢牢咁执住我哋呢个心体呢、这个身体，所以我哋嘅心脏咧会不停咁跳动，我哋血液会继续循环而保持我哋体温不失。於是乎我們的受暖和息呢就會不滅，所以味根呢命根呢也都不會斷。即是說既然命根未斷呢，意識也都未滅，所以呢阿賴耶識是不是已經離開身體呢，就會成為我們的生命是不是真正完全終止的最後界限了。因為如果阿賴耶識他一日不離身呢，佢一日都会执住我哋嘅身体嘅，咁我哋个受暖色咧都唔会停止嘅。咁受暖色唔停止，即系我哋命根咧仍然唔会断。佢既然命根未断咧，意识亦都未灭，咁亦都即系话阿赖耶识亦都未离开身体。咁所以佛教派嚟到去佛教嚟到大乘瑜伽行派嘅时候咧，就以阿赖耶识系唔系已经离身咧，就作为呢个生命真正停止的一个判准了。至于阿赖耶识究竟在什么时候离开身体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牵涉到去器官捐赠的时候呢，那就更加富这个争议性了。佛教呢是主张人在命中之后呢有三种随业受报的情况的。那这个其中的详细内容呢，我会在稍后关于死亡后的去向那部分呢再跟大家去详细讲。那在这里我们只讲其中的一种受报的情况，就是随念。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命中之后，如果随住他在临终前现起那个忆念，究竟是善的念正抑或恶的念呢，就会随着这两个念去受报，究竟可以往生一个善处，即是人天道，正抑或是去这个三恶道的了。净土宗的修行人呢，所以呢他们是很重视这一念的，因为他认为呢人在死之后呢最少在八小时之内呢神识呢都还未离开的，所以呢是还有这个知觉的作用。咁如果喺呢个期间去碰触或者去搬动呢个亡者嘅身体咧，就会令到呢个亡者咧感受到好强烈嘅痛楚，而产生一种嗔畏嘅心。而呢个嗔畏嘅心咧，即系佢临终呢个恶念咧，就会令佢失去正念，而唔能够顺利往生净土啦。嗱，死后八小时不可以移动亡者的这种讲法呢，我曾经尝试在佛教经论上去搜寻出一个出处。 咁但系呢个时限嘅来源咧，其实我系一路都揾唔到嘅。最常见嘅咧，就大家都系引述云一大师喺佢嘅人生嘅最后呢一篇文。呢一篇文咧，就系大师喺1932年咧应邀喺厦门妙释寺念佛会嘅时候嘅开示嚟嘅。嗱，嗰时咧，云一大师系话，佢话既以命中最切要者，不可急忙移动，虽身染便位，亦物即为洗涤，必须经过8小时后，及能浴身更衣。但系云一大师咧就冇再解说佢点解要落呢一个8小时嘅时限啦，亦都冇讲佢呢一个8小时嘅时限嘅出处系出自经典嘅边一度。而且咧喺事实上，就唔系所有嘅净土宗嘅修行人咧，都对呢个8小时嘅时限咧有一个一致嘅共识嘅。譬如印光大师喺佢嘅临终周接里边就话，佢话至人死气断之后，彼必不即去，必待至通生冷透，无一点暖气，彼息方去。若稍足者，则是其痛苦最为难忍，不过口不能言，身不能动而已。可知亡者息未去时，则行穿衣搬动，及即焚化，使其因痛生真，更加堕落。待至通身冷透，则成息已去，再迟二时，方可洗浴穿衣。嗱，咁佢呢度咧就讲冇提到8个小时嘅。但就反而是讲，其实都配合翻经典嘅，就是话一定要将个待个身冷透之后咧，个神识先系去咗。咁但系佢又讲话要再迟二时，即系再过2个钟头之后咧，先可以搬动个先可以触碰个亡者个身体，同埋可以冲凉啊、换衫啊咁。咁呢个又系唔知系一个点样嘅界定啦。另外咧，净空法师亦都系喺佢一次嘅开示里边话。他说通常讲的神识呢，最安全的讲法应当是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这个呢是最安全的。这个呢就跟8小时的讲法呢也都有不一样了。同样地，他们大家呢，各位呢，印光大师、净空法师呢，也都没有讲他们自己讲法的依据的。那究竟死亡后的识是在几个时候离身呢？似乎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论据。而另一方面呢，云一大师和印光大师呢都有引述呢，有关于说佛经里面呢曾经关于这个阿奇达王去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出自在这个众经赞集譬如卷一里面。那时就说有一个修道的人呢就问，又见到一条蛇啦，咁佢知呢条蛇咧就系呢个阿奇达王去托身嘅，咁佢就问呢条蛇，佢话咧阿奇达王你咧喺生前咧立咗好多佛塔，供养咗好多珍重，功德巍巍，你照计死咗之后应该升天上啦，点解你会而家变咗一条蛇咧？咁条蛇即系阿奇达王咧就答佢啦，佢话咧我喺临命终嘅时候咧，我身边嘅人咧。攞住把扇啊，但系跌咗喺我面度，咁令到我生起咗真慧，咁于是乎咧，我就受生为蛇啦，咁样样。嗱喺呢个古仔里边咧，如果我哋好认真咁去细读其中嘅文字咧，其实呢段记载咧，只不过系话佢喺临终嘅时候咧，被呢个服侍佢嘅人咧跌咗一把扇喺佢嘅面度。咁我哋好注意临终时呢个字，即系话其实佢系未死个噃，佢系未死而就经咗骚扰而起个老念，咁亦都即系话当时同身受相应嘅身色咧仲未灭嘅，身色既然未灭咧，命根亦都未灭，咁离开心色离体仲有一个好长时间嘅，仲有应该系一个时间上嘅距离，即系话佢喺临命终嘅时候，嗰个人跌咗把扇喺佢面度，令到佢嬲。咁但系究竟佢呢个真慧呢个念同佢临终嘅时间相差有几远呢？其实系冇讲到好确实一个时间。 咁而係用呢一種講法咧，就去話因為佢臨終咧就起咗一個親畏之念，所以咧佢最後就唔可以咧生天而做作為咗一個蛇啦。咁呢一個講法咧，亦都係令到大家咧就對臨終嘅時候呢、這個係唔係會被人喐佢而起咗一個真慧嘅念咧，就會好一個好大嘅講究啦。嗱，其實咧我咧係冇一個意思，亦都冇呢個能力咧去為呢個問題咧去作出一個任何嘅判準嘅。我講出頭先呢度一大段嘅內容咧，我只係想令到大家咧知道兩個重點嘅啫。第一就係正如我一開頭喺呢一講度所講，要喺死亡呢一個過程裏面去揾到一個點嚟到確定人嘅死亡喺咩時候發生咧，係好複雜，亦都係好困難嘅。第二就係話，較之於醫學只係側重於生理機能運作嘅量度咧，我哋佛教界咧就更加會重視心識層面嚟到確定死亡喺何時發生。更加重視喺我哋死亡前嘅嗰個心念究竟係點樣樣？好啦，嚟到呢度，我就會再同大家去分享一個文章啦。嗱，今日分享嘅都係聖嚴法師嘅一篇文章，就係不要怕死，等死，活一天就盡一天的責任及奉獻。嗱，聖嚴法師開始話：佢話生命嘅出生同死亡咧關係好密切，係唔可以分割嘅。出生嘅時候已經確定咗死亡嘅必然到臨，生未必可喜，死未必可哀。生命若無尊嚴，何喜之有呢？如果生命有尊嚴嘅話，又何必悲哀呢？嗱，生命同死亡咧係一體嘅兩面。所以生存和死亡都是无限时空中的一种必然现象。生是一个权利，其实死都是一个权利来的。生是一个责任，而死亦都是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接受它，运用它。到我们结束即是死亡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它，面对它。所以呢，聖嚴法師話佢對於癌症末期嘅病人呢，佢時時都會勸勉佢哋話唔好怕死，唔好等死，怕死多活一天一分一秒都係好嘅，要珍惜活著嘅生命。因為生存同埋死亡呢都係無限時間裏面一種必然嘅現象嚟嘅。不应该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求死，必须要死的时候你即使贪生也都是没用的。生和死是息息相关的，每一个人由知道有生命的事实那一天开始就要有面对死亡来临的心理准备。死亡的发生可能是在你的亲友身上，也都可能在你自己的身上，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咁样讲咧，唔系要我哋恐惧死亡，用死亡嚟吓大家，而系如果我哋从小就知道死亡呢一种事实，就能够帮助我哋智慧嘅成长。死亡何时会发生咧？冇人知道，所以知道佢会来临咧，但系唔需要忧虑死亡嘅事实会何时发生。只要系活着嘅一天，我哋就应该珍惜我哋嘅生命。尽我哋自己嘅责任，努力咁去奉献。嗱，咁圣严法师话佢曾经有一位在家嘅弟子，咁呢个弟子咧系好顺命理嘅，佢就请咗好多位算命师咧同佢算命。咁当时都话咧佢只能活到69岁，咁于是乎去到69岁嗰年咧，佢就辞咗份工啦，分晒啲财产咧，坐喺度咧等待死亡嘅来临。但系可惜去到佢70岁第二年，佢都仲仍然活着。咁於是乎佢就好後悔，咁佢走嚟咧揾聖嚴法師啦。佢話：師傅啊，我應該要死噶咯噃，點解我冇死啊？你知唔知道係咩原因啊？咁當時聖嚴法師就同佢講：或者係你做咗一啲好事，積咗啲德， 改变了死亡的时间。法师更加用这个时机会去劝勉他，跟他讲话，你不要怕死，但亦都不要等死，活一日就尽一天的责任和奉献，不要去理他什么时候死，只要运用你宝贵的生命好好活下去。结果呢，他这个弟子呢一直活到86岁才去世。在这里我用这一篇文章和大家分享，大家共勉之。好，多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感恩大家。